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不如我哋打开今日嘅经文好唔好啊？喺你哋嘅程序表罗页，加拉太书六章一至五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至五节，揾到嘅时候，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出嚟好嘛？一二三，好，让我哋一起祷告啊！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咧你拯救咗我哋嘅生命，唔系叫我哋孤单一人去行呢个信仰嘅路，而系咧你为我哋预备身边有一班属灵嘅肢体，系好紧密咁样联系一齐，让我哋去面对人生嘅各种风风雨雨嘅时候，有人去支持，有人咧去鼓励。主，我求你帮助我哋，因为圣灵已经赐下合一，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要竭力去保守这个的合一。主，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靠你的恩典来做活出这个爱的生命。多谢你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近这十年里面呢，我发觉我在教会里面呢见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呢有一班人呢，有一班群体呢出现了，那我即管称他们为呢游牧民族。这个游牧民族是怎样的呢？就是我发觉这一班的信徒呢，他们是会将他们的信仰生活呢分割呢来到去操练的，分割在不同的本地教会里面去操练的。例如说呢，他们找一间呢有很好的讲道的教会呢去崇拜啦，然后呢找一个高质素的查经班呢去参加，然后呢他又会找一间呢有多元事工的教会呢去参与侍奉。咁但系咧，佢哋就系分开几间教会咁样翻嘅。就好似咧，佢哋嘅信仰咧，就好似你去药材铺执药咁样咧。你中意开边个柜桶执咧，就执咩。总之咧，就佢想要嘅嘢咧，执到就得噶啦。总而言之咧，呢一啲嘅信徒咧，佢哋系唔会特别委身或者咧投入喺某一间嘅本地教会嘅里边嘅。我亦都发现咧，呢一班人里边咧，当中有两类人喎。第一类咧就系佢哋系唔系好愿意参加团契，亦都唔愿意参加侍奉嘅。佢哋通常咧崇拜完之后咧就会走噶啦。佢哋嘅心态咧就系有少少觉得信仰咧系好个人嘅事，就唔需要咧去俾人掂佢嘅生命啦。所以咧佢想攞到要嘅嘢咧就可以走噶啦。另外第二种人咧就系咧，他们来教会第一时间呢，就是要找一个呢啱自己的侍奉岗位去侍奉。他们呢不断去帮人，我想去参与做导师啦、主日学老师啦、司琴啦、赞颂组啦等等。但是都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呢，就是他们都是不投入教会的团契生活的。总是有一种呢我来帮手服侍的心态。有问题的时候呢只是会单独找牧者倾的啫，他都不会找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或者自己同神解决就算了。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必须要在一个信仰群体里面才可以发生的。如果我们看回新约里面很多的书信，我们发现几乎每一卷书的下半部讲到有关基督徒的生活怎样去实践这个救恩生活的时候，都是以基督徒的群体做背景的。就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提到，靠着他全身都连接得紧凑，八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这个群体呢，又非一般我们行山那些群体啦，或者一些什么跳舞班那些兴趣班那些群体。有什么不同呢？就是那些群体可能你就是吹水的啫，走在一起。但是基督徒的群体走在一起呢，是很埋身的。即是温慧耀的 term 呢，就是很攞命，因为呢要埋身这样分享生命。分享什么生命呢？就是分享呢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的生命。刚刚过了这个星期呢，我跟 YY 啦和 Kelsey 同工呢参加台湾的华福会2016。那里呢在一间台湾很大很大的教会里面呢，聚集了差不多超过1000个华人的基督徒领袖啦。 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也都有不同的宗派。大会呢好好啊，将我哋呢每八个人呢分成一组呢，就在一张桌里面呢就住好多信仰啊或者侍奉啊差传嘅题目呢嚟到去一起讨论。咁我坐嗰台呢就有嚟自越南啦，嚟自加拿大啦，有嚟自罗马啦，有嚟自西班牙啦，有都有嚟自台湾啦同埋香港嘅信徒啦。啱啱梁家伦牧师呢就喺我个台。咁我哋就住，其實我哋唔識㗎喎，咁但係呢我哋就住啲題目去討論嘅時候呢，我哋發覺好快呢我哋已經可以好深入咁樣去分享，而且呢係好親切。我相信係因為呢我哋大家都知道對方呢係基督徒，大家呢都有同一位聖靈喺我哋嘅裏面，大家呢都流露住呢耶穌基督嘅生命，呢一種呢就係團契生活。在圣经里面呢提到肢体生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个词的，就是彼此。彼此相爱啦，彼此看顾啦，彼此呢激发爱心勉励行事。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其中的彼此，就是呢彼此承载生命。基督的救赎呢是诞生了一个彼此承载生命的属灵群体。个问题就是呢，点样去建立一个彼此承载生命的群体呢？我相信呢嚟緊我哋出去嘅启福堂呢係好需要去听呢个讯息。因为呢爱係一个最好嘅护教学。让人呢去睇见呢，当我哋彼此相爱嘅时候呢，人就会知道呢我哋係信主嘅人啦。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至五节，我会同大家分享三样嘢。第一，乜嘢嚟之彼此承载生命啦。第二呢就係点解要咁样做，然后呢俾大家啲嘅应用。喺呢段经文嘅里面呢，保罗俾我哋有三个嘅命令，係针对呢两类嘅人。第一类嘅人呢就係嗰啲自己顾自己唔肯呢同人有埋身接触嘅人。嗰啲呢就係好似潮州话呢，就係自己顾自己。就是自己顾住自己，信仰是很个人的事，我是不需要人掂我的生命，我也不会掂人的生命的。第二类型的人就是第三至第五节，就是那些只是挂住帮人，但是不会省察自己生命的光景的人，同样都是一些不是很健康的人。我们首先看第一、第二节，讲到第一类人就是自己顾自己，不愿意同人埋身接触的人。在第一节的时候，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自己也要留意，免得也被引诱。加拉太书呢讲少少背景啦，是保罗呢是很早期的写的一卷书啦。加拉太书呢是很针对性的，因为呢当时有一班的犹太教主义者呢，他们认为呢只是因信称义是不得的，他们觉得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才可以得救。保罗为到这件事觉得很愤怒，所以写了一卷的加拉太书，用头四章的篇幅去就着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来到去辩护。他强调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是为要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不要再被律法主义去到捆绑。但是他讲完这句说话之后，他又很怕呢当中有人以为呢，咦，咁信咗主之后系咪可以任意妄为啊？咁咪先叫自由啊嘛。但保罗呢就唔系啦。佢喺五章嘅十三至十四节呢，佢就驳斥呢一个想法。或者请阿 Thomas 可唔可以 show 一 show 嗰个 PowerPoint。我想大家一起去读呢一段经文好吗？加拉太书五章十四十四节，预备一二三。好啦，唔该。保罗咧讲到，佢话其实唔系啊，我哋蒙召咧唔系要去放纵情欲，而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咧就系基督嘅律法。所以咧之后咧，保罗就讲到咧，点样可以做到互相服侍咧？就系要靠住圣灵行事。然后嚟到第六章嘅时候咧，保罗就实际去俾一啲嘢。实际的情景里面告诉他，怎样为之顺着圣灵行事，用爱心互相服侍的应用。第六章第一次，首先保罗讲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他假设有一个情况出现，就是说在我们的群体当中有一个弟兄，当然包括姊妹，偶然不慎犯了罪。被过犯所胜的意思是说到这个人出其不意地被罪恶找住了，即是说呢，这个人呢他不是蓄意呢让自己陷在罪里面，而这个人呢他一直都靠圣灵行事，但是呢不慎呢跌倒了。 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譬如说有一个很爱主很热心侍奉的弟兄，他因为要回内地做事，偶一不慎被性欲引诱，于是跌倒了。这个情况就可能正正是保罗所讲到的偶然被过犯所胜。在主里面的群体里面知道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保罗就说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将去挽回过来。属灵的人呢，在我们的厅里面呢，就成日觉得哇，这个是灵命高超的人，是吧？或者可能你以为加拉太教会里面是不是一些特别呢属灵的人，或者是灵命很坚壮的人呢？不是的，其实呢第五章里面讲到呢，被圣灵行事，被圣灵引导，以圣灵为生活的行事的标准的人呢，就是属灵的人。也就是说呢，你和我，即是说呢，我们愿意追求去认识神，愿意去顺服在神的底下的人呢，就是属灵的人。他说你们靠圣灵行事的人，见到弟兄偶然被过犯所胜，应该怎样做啊？是要将他挽回过来。挽回这个字呢，是指去一个很生动的图画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试过擦擦鞋甩了个教？有人试过？我的弟兄呢试过擦擦鞋甩了个教，他呢即刻将他托上去。这个呢就是挽回的意思啦。又或者呢，你断了骨要接返搏返那个正确的位置，恢复返他正确的位置。所以挽回的意思是要恢复原状。咁即系意思话，当有弟兄被过犯所胜，我哋就应该要尽我哋嘅力量，主动去帮助佢翻去真理嘅里边。呢、这个就系保罗嘅意思。喺挽回嘅过程里边，保罗讲到有两方面我哋要注意。第一，要以温柔嘅心将佢挽回。温柔嘅意思系指到要以体谅同埋怜恤嘅态度。而不是以严苛批评的态度去到挽回他，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去定他罪，而是要挽回。也就是说呢，你见到有弟兄呢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呢，千万哇，怎么你这么软弱的，哇，怎么搞错啊你，不是这样，而是用温柔的心呢，是希望目标是要将他挽回回去真理的里面。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保罗说你们除了教会整体要去体谅去挽回这个犯罪者之外呢，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小心，就是说呢，我们都小心自己不要被这个罪来到去引诱，以致自己都陷在罪的里面。所以这个人一定要用谦卑温柔的心，因为他自己知道呢，他自己都可能会偶一不慎呢都会犯这个罪，求神咧保守我哋，以致佢自己唔会犯同样嘅罪。所以咧，我认为咧，当我哋去挽回一个弟兄嘅时候咧，最好咧最尾倾完咧，用祈祷交托，求主咧帮助我哋喺呢件事上边咧去引领，以致我哋都唔会去犯罪。所以保罗讲到第一节嘅时候，第一个命令，佢话面对弟兄偶然被过犯所胜嘅时候，我哋嗰啲被圣灵引导嘅信徒就应该要谦卑，主动咁样帮助弟兄翻去正轨，同时都要谨守自己行喺真理嘅里边。其实呢个命令咧，俾我哋咩提醒呢？信仰生活咧，除咗系崇拜主日学之外咧，其实弟兄姊妹，我哋系有责任咧，去为我哋嘅弟兄姊妹咧去守望嘅，要帮助其他人咧都行喺真理嘅里边。今日我哋喺教会里边见到有弟兄姊妹有软弱，从真理嘅里边去坠落嘅时候，除咗你去即刻揾阿全啦、揾阿歪歪或者揾我之外，你有没有从主里面拿出那份的勇气去跟他谈呢？不是批评，而是以体谅的态度，目的是希望真的将他挽回。我曾经遇过有一位的姊妹，在我以前牧养的团契里面，这位的姊妹她因为感情的问题受到很大的创伤，于是她对神产生很大的愤恨。我好欣赏团契里面有另外一位姊妹呢，用了两至三年的时间呢，不离不弃地成日找她谈鼓励啦、安慰啦，以至呢慢慢将她呢又离开了神，今天呢已经回来教会的里面，对神呢恢复回那份的信心。 到失足的肢体的时候，可能他想到群体里面可能有弟兄姊妹正在面对一些重担，以至到面临去到犯罪的边缘。所以去到第二节的时候，他给信徒第二个的命令。我请姊妹再一次帮我读这一节经文好不好？一、二、三。第二节的原文呢，其实是这样讲的，彼此的重担你们要担当。那个强调点呢是彼此，即是说呢，不是只是我一方面去担当人家的重担，而我自己也要开放自己呢，让人来到去担当我的重担。重担这个字呢，可以是指一些疾病啦，身体上的、财政上的、人际关系上面的，又或者是面对一些的失去啦、失去至亲啦、工作上面对的困难啦，甚至可能是同神关系面对挣扎，或者在侍奉上面的压力。总之呢，这个重担的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到一个人是独立不能够担当，超过一个人去独立能够去担当的担子。不用多讲，我们都知道人生是会面对很多风风雨雨，有时候那些压力来到都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去承担。今天有很多现代人的疾病都是跟压力有关。保罗说到，当我们面对有肢体有担子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乐意去跟他分担，以致到这个担重担的人呢，他不至于跌倒，他仍然能够站立得稳。跟着他就讲到为什么要互相分担呢，因为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成全这个字的意思是满足他的要求，满足了基督律法的要求。为什么会讲律法的呢？明明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要去驳斥那些犹太教主义者，说不需要再守摩西律法，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又要讲基督的律法呢？其实保罗呢，在这里玩着文字游戏，他其实是讽刺着那些呢犹太教主义者。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守摩西律法，要守律法的话，就只有得一个律法，那个律法呢，就是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啊？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都讲到，基督的律法就是爱邻如己，就是舍己爱人，舍己为人的爱。他说到，当我们信徒互相担当重担的时候，我们就体验了以爱心互相服侍，就满足了基督的律法的要求了。有些弟兄姊妹都知道，前两天我妈妈安息主怀，我都很感恩我可以见到她最后一面的。其实呢，都虽然事情都发生得很突然啦，因为刚刚在台湾回来，第二天就收到这个消息。但是呢，我很感受到呢，我不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伤痛咯，因为我是在这两天里面呢，我是收到超多的慰问啦，同埋安慰的讯息，亦都呢有很多人主动去提出呢，怎样去帮助啊。我觉得呢，我不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就是保罗所讲到的重担互相担当。我体会到弟兄姊妹那种愿意一起去承担那个重担的意思，这样就是成全了基督的律法。但是很可惜呢，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见到有些人是不喜欢埋身的，他们是过着一些很抽离的信仰生活。今天香港的信徒有一样东西很积极的，知不知道是什么？是很积极去上查经班，很积极去参加延伸课程，很积极去学习圣经，其实是好的。但有时候我们都要平衡，有时候回到教会里面发觉弟兄姊妹都可能缺乏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人情味。今天有时候我们在崇拜完了之后，见到有很多人自己一个人都跟他聊天，是很孤单啦。有些人可能参加完查经班或者崇拜之后呢，没人跟他分享他的担子的。亦都可能他自己都不想跟人分享他的担子啦。又或者有些人呢，他们是不断在教会里面很忙碌地侍奉，但呢内心有一些挣扎呢是没人知道的。突然间呢，我们就会听到某某肢体出事了。 原来我哋发现咧，兵分三尺咧，非一日之寒。我哋就要问咧，究竟点解我哋最初唔知道嘅咧？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咧嘅信仰唔好净系得打直，我哋都要打横，因为十字架咧系打直同埋打横嘅。求主帮助我哋咧更加敏感，更加主动。更加愿意去承担别人的担子，亦都让我哋愿意开放自己去承担别人，好似耶稣一样咧，嚟到呢个世界上去承担我哋嘅生命一样。嗱，不如做一个统计啊，在座当中咧，你对主度几十人咧，你有超过十个人你系从来未同佢倾过偈嘅咧，不如举一举手好吗？超过十个人你从来未同佢倾过偈嘅，举手，诚实啲啊！哇，阿全是大半啊 ,OK。大家睇到，所以呢我哋见到呢个情况，可唔可以鼓励大家崇拜之后呢，可以除咗同你认识嘅弟兄姊妹倾偈之外呢，可唔可以主动啲去同一啲你唔係太认识嘅肢体，或者只係问我有咩可以为你祈祷啊，得唔得啊？当然啦，作为信仰群体咧，保罗话俾我听咧，我哋要彼此守望，彼此分担。但系喺呢个过程嘅里边咧，我哋都要平衡。除咗要彼此成长人哋嘅生命之外咧，我哋亦都要检视自己嘅生命。所以保罗喺第三至第五节嘅时候就讲到第二类人啦，就系嗰啲忙于去侍奉、忙于去帮人，但系咧唔去面对自己生命嘅人。我请弟兄再帮我读一次第三节好唔好啊？一二三。保罗咧喺度又假设另外一个情况，就系话咧，啱啱系同温柔嘅心调翻转，就系属灵嘅骄傲啦。呢、这个人咧，佢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系一个 VIP 非常重要嘅人物，以为自己咧冇罪嘅，又或者咧系冇呢啲弟兄嘅软弱嘅。呢一种人咧，系根本唔能够以一个体谅嘅心咧。去挽回弟兄的。但保罗话呢，其实你喺度自欺啦。即係话呢，你咁样諗呢係毫无事实根据。所以保罗第三个嘅命令就係话，第四节你要去省察自己嘅行为。佢话各人要省察自己嘅行为，这样他所夸口的只在自己而不在别人。省察係指到省察自己嘅道德行为同埋品行。看看自己有没有亏欠神的地方，当他这样去省察的时候，他就会有引以为荣。这个引以为荣的意思就是说呢，感恩神赐福给他，亦都感恩神在他软弱的里面去怜悯和体恤，彰显他的大能。而不是说跟人比较，不是说哎呀我都没有这个弟兄那么差，我都挺好啊，就好像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走到他的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沾沾自喜，哎呀我又没有做这样又没有做这样，我又十一奉献，又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的话，你是要向自己向神交账。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要省察自己呢？是因为呢，他说第五节，因为人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乍眼看这节经文呢，觉得好像保罗呢同第二节有点自相矛盾啊。第二节那里呢，不是讲话各人要担当，各人要重担，要互相担当的。为什么保罗去到这里又说人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呢？原来呢，原文呢这两个字呢是不一样的。第二节那个重担的字呢，就是刚才讲过，是一个超过一个人能够去承担的担子。但是呢，在第五节讲到这个担子的字呢，是指到每个人呢都要承担神给你自己那个的责任。就好像呢，你去同人旅行去行山的时候呢，你要自己孭返自己的背包一样。神给我们今天呢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你是一个爸爸，你是别人的仔，你是人家的太太，你是公司里面某个的职员岗位。神给你不同的责任，亦都神给你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你品行上面要学习耶稣基督，亦都对你一些态度品行有要求。
其实这个字呢，在唯一一次另外在新约出现过这个担子这个字呢，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三十节，或者我读给大家听。耶稣那里呢，叫人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因为呢他的轭是容易，他的担子呢是轻省，就是担子这个字，就是责任。神给我们的责任呢是轻省，因为呢当我们愿意负耶稣的轭的时候。还有呢第五节这个字呢在原文呢是将来式，所以有些解经家呢就认为呢是讲到末日的审判。所以整句第五节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将来都要去为着自己的行为呢向神去交账。本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平衡的教导，他说一个信徒除了要学习同人去分享自己的重担之外，承担其他人的重担之外，亦都要小心不要只是挂住其他人的东西，以别人的行为作为个参考点，于是就产生一种属灵的骄傲。其实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都要独立在神面前去面对审判，不会因为弟兄的罪比我大，而我就以为自己可以无罪，不会的。所以在帮助其他人之余，我们常常都要省察自己的生命的光景。今天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很忙碌地去侍奉，一种帮助人的心态，我们说有一种尼赛亚心态，就是要拯救地球，觉得自己参与很多的侍奉，但是呢他们从来都不愿意被人玷他的生命，不愿意参与团契和人分享他的生命。其实呢这样都是不是很健康的，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是看不到自己的盲点的，唯有呢在团契的里面弟兄姊妹用爱心说诚实话，指出我们一些需要省察的地方，我们的行为呢，我们才会有更加健康的成长和发展。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两类人，第一类是从来都不理其他人，不愿意跟人去埋身接触的人，第二类型的人就是那些太理其他人，但是自己又不省察自己的生命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缺乏一个健康的肢体生活。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应用是，如果你还未有团契生活的话，我邀请你去开放你自己，你愿意打开你的心呢，跟人去分享你的生命。改变呢从来都不容易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班已经呢在集中营呢住了好久好久的人呢，完了之后呢二次大战之后呢就被释放啦。他们出到来的时候呢竟然不习惯阳光了。他们呢宁愿翻翻去呢一个黑蒙蒙的地方。有时候呢我们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今天呢很多人呢都不想冒险的，因为呢觉得你分享自己的生命咁赤露躺开呢，人是不会接纳你啦，又怕受伤害啦，是吗？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很想成长同埋突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冒险咯。你愿不愿意去尝试同人一起彼此承载那个的生命呢？如果呢你已经有团契生活呢，我又想等姊妹呢你又去检视一下呢你现在的团契生活的质素。成日呢都会有人说呢，哎，团契的人呢很不主动啦，很冷漠啦，很没爱心啦。我估呢这句说话听了一万次以上的啦，在我信主以来。其实呢我们都是一班罪人走在一起，一起去尝试靠着圣灵的能力呢去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的啫，一起去行这个属灵之旅。在这个世界上呢是没有完美的团契。已故的英国牧师 John Stott 呢讲了一句说话挺有趣的，他说呢，你记住尽一切努力呢 盡了一切辦法呢去找一間完美的教會，找到之後呢立刻加入成為會友。但是你記住哦，當你加入了之後呢，這間教會就立刻成為不完美的了。什麼意思啊？因為我們都是罪人咯，人走在一起的時候呢，有人的地方就有問題。以往的金已已故的金乃迪總統咧，講咗一句名言嘅，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佢話咧，佢話咩啊？佢話唔好成日諗咧國家要為你做啲咩，佢話咧諗下咧自己可以為國家做啲乜嘢。咁我就套用喺教會生活裏面啦。唔好成日諗住咧團契弟兄姊妹要為你做啲咩。你见唔见到团契里面有咩缺乏嘅时候，不如你就主动啲去做嗰样嘢啦。咁你做咗嘅时候，团契咪会更加进步咯。咁所以问下自己，今日我有冇见到有人有重担，我愿意去主动付出，去分担别人嘅重担，去为佢祈祷，或者打个信息又好，或者打个电话去同佢倾偈。又或者你甚至见到有弟兄有姊妹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会不会主动的真的用温柔的心去劝戒呢？调翻转，你自己愿不愿意开放去给人去分享你自己的软弱同埋需要呢，让其他人可以去为你守望呢？虽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很简单，但我很希望大家记住这三个的命令：挽回、分担和省察。个应用就是好好的去思想有些什么我可以改善自己的肢体生活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意你自己继续圣灵去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唯有你的话语能够带来改变的能力，唯有你的话语能够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你继续去带领我们，叫到我们这个群体是一个真真实实彼此切实相爱的群体，让众人就去认出我们是主你的门徒。求你赐福怜悯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